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6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共二十大星期日在北京召开，预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会获得第三个五年的任期，这个打破了此前的先例，使他成为自从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中国政治家。习近平星期日在开幕仪式上发表了一份长篇的报告，他在其中赞扬了过去五年取得的成就，并且说中国共产党将会努力实现他们现代化的目标，以实现他们所谓的民族复兴。习近平高度赞扬了执政的共产党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同时重申了对私营部门的支持，并且允许市场在中国微调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之际是发挥关键的作用。来自中国全国各地的约2300名党代表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共二十大，会场安保严密，天空湛蓝。在此之前，中国首都北京连续几日是雾霾。在长达100分钟的讲话当中，习近平是重点关注了中国最敏感的两个安全和主权问题，就是民主抗议活动被镇压后的香港以及台湾的统一。习近平强调要全面准确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并且赞扬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他说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中国坚决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不过他同时指出，使用武力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和他们的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的台湾同胞。对此，戴着蓝色口罩的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执政的十年当中，69岁的习近平让中国走上了一条越来越专制的道路，将安全、国家以共同繁荣的名义控制经济，更自信的外交，更强大的军事，并且加大夺取了民主统治的台湾的压力。最近几日，北京一再强调他们对习近平对新冠病毒清零战略的承诺，这个令到无数中国公民和投资者对北京可能很快开始退出这个政策的希望破灭。这个政策已经引起广泛的挫败感和经济损失。预计大会将会再次确认习近平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国家主席任期将会在3月的中国人大会议上确认。在星期日开幕的中共二十大是让北京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在街头巡逻，数不清的社区安全志愿者是带着红袖章在各个街道的每一个角落日夜值班。人民日报是继续为习近平唱赞歌，官方发言人都再次为清零政策辩护。纽约时报形容中共二十大开幕前一日的北京是一个防守严密的堡垒，每隔几十米就有可以看到是带着社区安全志愿者红袖章的人在街头转来转去，密切关注着北京街道上发生的一切。保证二十大的安全是目前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基层官员承诺志愿者要与民兵和安全官员一起找出不安定因素，比如那些对政府不满的人，共同打造一个严密的立体化社会防控体系。虽然首都的安保工作是做得密不透风，但社会的不满情绪仍然存在。在星期四，一个名叫做彭在州的男子在四通桥上扯起横额，要求罢免独裁的习近平，并且呼吁当局尊重个人自由权利，放弃清零政策。相关的照片和消息在中外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这个突发事件令到当局大为紧张，他们迅速在网络上展开全面的清理和封杀，所有相关或者有关联的照片和文字遭到删除。在几个钟头内，有据讲多达60万个个人账户因为转发相关的信息而被关闭。政府还发广告招聘看桥员，专门负责北京所有大桥的治安，他们24小时在各个大桥上下巡视，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中国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确保中共二十大顺利召开，网络控制空前严厉，城市维稳气氛森严，连证券交易商亦都是得到通知不要在会议期间抛售大宗股票，保持股市的稳定。 观察家认为，在习近平执政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最令他有可能是感到棘手的一个问题，应该就是中国经济。在他执政的头十年，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了低速增长的阶段，而且如果按照他在头十年当中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的效果来看，这种放缓趋势未来将会很难好转。好多专家认为，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不会再创辉煌，只会变得更加不稳定。法新社星期六对一组的经济专家进行的调查显示，在今年第三季度，亦就是七、八、九三个月，中国经济的增幅同比增长只有 2.5%， 其他很多经济机构最近陆续对中国的经济增速做了类似的下调，这个打碎了北京对今年下半年经济大幅回升的希望。进入2022年以来，中国经济一路下滑。法新社的专家预测，今年全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 3%，连去年 8.1% 的一半都是不到，这个可能是中国40年来最低的增速。造成中国经济增速急速放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北京一直是坚持清零抗疫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过去一星期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坏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明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下调至 2.7%， 警告主权债务违约，并且预测经济衰退和市场前景暗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多边贷款机构为期一星期的年度会议上是表示，这个是艰难的，但他们能够应对这些挑战。北韩官方媒体星期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性代表大会前，是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封信当中说，北京和平壤加强沟通、团结与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封信是回复金正恩对中共召开二十大的祝贺。习近平表示愿意加强中国与北韩的关系，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福祉，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巨大贡献。朝中社报道，习近平对北韩表示支持之际，北韩试射了创纪录数量的弹道导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参加台湾形象展，拜登政府全神贯注去扩大美台伙伴关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拉哥星期三10月12日说，拜登政府正全神贯注地扩大及深化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强化彼此在半导体供应链的韧性及电动车等其他先进科技领域的合作。因为台湾是美国重要贸易伙伴，双方对保护彼此共同价值和经济安全亦都有重要的共同承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政府这个星期首度将会在东南亚举行多次的台湾形象展搬到华盛顿举办。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拉哥在第一日的开幕仪式上面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乐于见到台湾将美台在科技重要合作领域的产业呈现在这个的展览当中。拉哥表示，台湾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有数十年深厚的贸易关系，彼此不单止在重要领域合作，同时亦都在超越贸易和投资的地区和全球挑战关键政策上有良好的合作。 在面临着地缘挑战的时刻，美国将致力于推动和台湾的合作，强化双方重要供应链的韧性，保护数字空间，抗击气候变化，创新下世代的技术，打造一个更加有活力以及是可持续的未来。赖哥表示，拜登政府全神贯注于扩大以及深化美台伙伴关系，我们全心致力于这个的目标，而且我们亦都将会通过我们的言语以及是行动展现出这个的坚定的承诺。他亦都强调，美国和台湾将会各自的实力带入在这个伙伴关系，在保护彼此的共同价值、利益、繁荣以及是经济安全上面有重要的承诺。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在去年12月在彼此的共同愿景之下成立了美台科技贸易与投资合作架构，目标就是要推动双方在半导体、电动车、电信、网络安全以及能源等领域的伙伴关系以及是创新，这些领域正是这次台湾形象展的主要内容。台湾对外贸易协会董事长黄志芳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能到美国来举办首次的台湾形象展览是感到非常之振奋。
因为美国是台湾最好的盟友、最好的伙伴、最好的朋友，那我们这次呢能够把台湾最美好的。
黄志芳表示，因为美国是台湾的最好盟友、最好的伙伴以及是最好的朋友，我们这次能够将台湾最美好的科技产业以及是文化艺术带来美国，和我们在美国的好朋友分享，我们希望让美国的好朋友能够对台湾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让他们更加喜欢台湾、更支持台湾、更加尊敬台湾。对于美国政府上个星期更新对于中国芯片出口管制措施是否影响台湾半导体产业，黄志芳表示，台湾尊重美国政府的决定。他说，我们现时是一个情势变动很快的时代，所以每个国家都会根据他的国家利益来做出他们的决定。台湾和美国的合作一向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不认为会有太多的影响。除了拉哥之外，参加开幕仪式的还有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前台湾副总统陈建仁、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执行理事蓝英、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以及是台湾友邦马绍尔群岛和帕劳等国家的驻美大使。马绍尔群岛驻美大使扎基奥斯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针对马绍尔群岛和台湾的外交关系表示，双方的关系非常坚强，台湾是马绍尔群岛最紧密的盟友之一，这个的关系将会长久延续。对于中国在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扎基奥斯表示，虽然马绍尔群岛亦都面临着极大的外交压力，但是我们珍视我们和台湾的关系，我们有共同的民主原则以及是人权，那些是我们关系的核心。正如你提到，气候变化、渔业是我们的经济愿景，这些是对我们非常之重要，双方人民和人民的关系非常之强健，这个也都我们和台湾的牢固关系上面会贵族是珍惜。帕劳驻美大使丁田亦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借用了美国官员提到对台湾成立经常使用的坚若磐石一词来形容帕劳和台湾的外交关系。
Ou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s rock solid and our president and our people of Palau support our relationship.
我们和台湾的关系坚若磐石，我们帕劳的总裁以及人民支持这个的关系。当然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制造紧张，但是我们坚定地保存我们的主权和朋友。你知道帕劳是所有人的朋友，就是不是任何人的敌人，而是所有人的朋友，但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到中国在这里做的事情对帕劳是不好，我们坚持这个的想法。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巴亦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个形象展览令人印象深刻， 他很高兴见到对台湾如此涌现的支持，他是希望未来台湾能够每年都在美国举办这个活动，这个是一个台湾能够建立基础的平台。韩如柏亦都对拜登政府对中国芯片实施新出口管制措施感到鼓舞，他期望台湾会和美国政府合作，确保美国的关键技术不至于落入中共人民解放军手里边。
I think it's an encouraging development. Obviously, Taiw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supporting U.S. export control policy. So I would expect.
韩如柏表示，佢系认为呢个系一个令人鼓舞嘅发展，显然台湾由支持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嘅长期传统，所以佢系预期台湾企业以及系台湾政府会同美国政府紧密合作，实施呢啲嘅出口管制。当然。亦都确保重要技术唔会落入中国嘅解放军，以及系嗰啲威胁台湾同美国企业同埋部分嘅中国政府。台湾形象展由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以及系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共同举办，83家嘅台湾指标厂商响华盛顿3日嘅展览当中，表现出台湾响电动车、5G、智能城市、智能医疗。航太技术、文化以及美食等各种的软和硬的实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共20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国各地相继加强防疫措施，个别省市甚至实施一日两检。受到疫情的影响，11长假期间中国消费和服务行业不景气，使到动态清零再度备受质疑。中国国家卫健委解释，如果不坚持清零，一旦被变种病毒破防，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分析认为，中国官员和官媒连日来护航动态清零，旨在平息外界对二十大的揣测。二十大后清零松绑与否，则取决于政治形势的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11长假结束后，包括深圳、上海、辽宁大连、浙江丽水等地发布通知，要求外来人员3天3检，而且24小时内必须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据经济观察网10月13日报道，12日开始，郑州高新区连续3日实施全民核酸1天2检。当地政府部门证实，对于不参加核酸筛查的居民，健康码会弹窗提醒。据了解，郑州高新区1天2检的时间并不是弹性的。按照规定，上午采样的时间是7时到12时，夜晚采样的时间是19时到24时。这种安排对很多居民上班通勤造成困扰。网媒香港01记者向郑州市一名居民求证，该名居民说，目前郑州只有高新区是一日两检，但是民众如果没有24小时核酸检测结果，是不能够乘搭大众交通工具，不能够出入公共场所。问题是检测结果出得很慢，好多人翻工外出都受到限制。广州市化道区10月13日亦都发布消息话，对新华街同埋花城街部分区域、秀全街部分区域全体人员开展核酸1天2检。极端抗疫措施卷土重来，引起部分中国老百姓强烈反弹。一个00后嘅女仔喺11长假期间嘅贴文引起广泛关注。这个女仔说，她和男朋友开车的时候，在高速公路的路口被贴上封条，没收行驶证，理由是她们有省外的行程，但是两人的健康码都是绿码，亦都有24小时的核酸证明。虽然是这样，两人最后只能够原路折返。个女仔感叹说，疫情偷走了大众好几年的青春，大众由最初理解配合到产生逆反的情绪，直到现在是完全麻木，连埋他在内很多人都产生扭曲的心理。上海居民顾国平对美国之音说， 他在网上见到山西略阳公安发出的通报话，10月6日两个驾驶人员在行驶途中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两人擅自撕烂驾驶室封条，落车吃饭买嘢，令到疫情传播被立案侦查。
你要把它封起来，你也要把它弄到一个隔离酒店，你不能让它封起来。
顾国平则认为，当局就算要将两个人封锁隔离，亦都要将他们安排住在隔离酒店，不能够话封就封。现在不能够开窗，不能够落车，不能够饮水，又没有新鲜空气，那即是剥夺和威胁他人的生存权。这样你是不能够怪他们两个擅自落车，他们确诊之后防疫部门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将他们隔离起来是个中原因。官方各种数据亦都显示，动态清零持续影响大众在十一长假的消费和外游意欲。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10月7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十一长假国内旅游总人数是4亿2000多万人次，同比减少18%，未及2019年同期水平的一半。国内旅游收入约为2870亿元人民币，同比减少26%。以往中国国庆假期是电影业的黄金周，不过今年票房收入未如理想，只有14亿9000万，相比去年的43亿大跌接近66%。有评论认为，目前中国防疫形势紧张，有钱的人有钱没地使，一出去旅游的话随时可能被就地封控，更多人是没有钱亦都没有消费意愿和能力，导致传统消费旺季消费不景气。上海人顾国平说，动态清零打击中国老百姓消费能力是不争的事实。
我靠近上海市的七宝镇，原来是每天都是能。
顾国平话，佢住嘅地方靠近上海市嘅七宝镇，依家嗰度三分之一嘅门面都已经闩晒门，景区亦都好少游客，老百姓嘅消费能力明显下降。喺佢嘅寓所附近有一个叫做爱琴海嘅大卖场，嗰度将近一半嘅商铺都已经闩晒门。外界关注中国嘅极端防疫政策会唔会喺二十大结束后逐步松绑？人民日报就连续三日发表全领文章，力挺动态清零，包括10月10日嘅增强对当前疫情防控政策嘅信心同耐心，10月11日嘅动态清零可持续而且必须坚持，以及10月12日嘅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重申习近平在清零政策上的立场，包括坚持就是胜利，躺平没有出路，中国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符合国情，符合科学，行之有效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雄表示，从人民日报的姿态看来，习近平对政治形势的掌控已经势在必得。
新冠疫情爆发三年以来，在中国的
任瑞雄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有两派势力一直就防疫政策明里或者是暗里博弈，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一派坚持要动态清零，不惜以牺牲社会的经济为代价，另外一派对于清零政策非常反感。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连发三篇文章话给大家听，中国目前的全面清零政策是绝不动摇的，夺取权力甚至令习近平落台的可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他认为人民日报一连多日发文是有针对性的。
有一些百姓不是特别的反感目前的一个防疫政策。
任瑞雄认为，部分中国老百姓对于目前的防疫政策并不是特别反感，并且他们亦都没有其他想法，总体上他们是觉得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在国外大家能够听到的声音似乎和国内的声音是刚好相反。人民日报释放的这些文章主要是针对一些海外的媒体，尤其是西方的媒体， 等他们揣测中国的政治形势。任瑞雄说，动态清零在二十大后会不会松绑存在变数。
在习近平全面掌握了中国的政治形势，然后
任瑞雄说，在习近平全面掌握中国的政治形势，并且没有大的波澜，不会对他的政治地位产生大的冲击的情况下，当局会在一些小的方面逐步放松。当局现在给的理由是要保护60岁以上的老人、弱势群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这些确实都是原因之一。这个也都是为什么动态清零能够赢得国内一些民心的原因。只不过地方操作这些政策的时候是变得非常的严苛，还有是过犹不及。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梁万年10月13日在官媒中央电视台表示，一旦新的新冠变异株突破防线，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危害，因此仍然需要坚持动态清零。中国仍然采取较严格的措施，主要是由于在前几波的疫情中，中国受到的冲击是最小，感染率、死亡率、重症率都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些严格的措施，面对新的变异株就很容易破防，造成巨大的损失和危害。梁万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回应中共二十大之后会不会改变防疫政策的提问，他说自己是学者，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不是重要的问题，因为抗击疫情是科学抗疫，这个也是中央政府特别强调的。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近日连发三篇评论员文章，支持中国对新冠病例的动态清零政策，并强调要将该政策持续下去。中国官方这次表态打破了此前观察人士对清零政策接近结束的猜想，但亦都加剧了他们对中国怎样去坚持这个政策的迷惑不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看到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之后，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在推特上说，有这样的一个传言，至少是有金融圈里面，这个就是北京计划在12月对所有国际旅客取消隔离，但是这个里面传达的信息和变种病毒的全球传播看来很难相信这样的说话。之前在网络上流传的一种猜想就是，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或者将会在中共二十大，也就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取得第三个任期之后逐渐结束，但是官媒这个时候发出的信号彻底打消了这种的猜测。法新社驻香港、台湾、澳门分社的主任泰勒魏锦话：，看来越来越清晰，中国是没有计划在习近平获得第三任期之后快速地结束动态清零。今年以来，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最早亦都要到是2023年的春季或者是夏季，但我相信我们可能是需要考虑到2024年甚至更来的之后。驻华多年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麦别文是指出，猜测中国几时结束清零的重要依据应该是来自官方的信息，如果官媒的语调不变，政策调整是不会发生。他说，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喉舌，过去的几日里面他不单止赞扬国家的清零政策，还攻击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新冠共存的战略。但是他认为中国民间对待病毒的态度已经同官方推崇的方式有了很大的区别。他说，过去几个星期里面他造访了北京以外的四个省都是一样，几乎是没有戴口罩，你几乎从来不用扫描你的健康码进入商铺、餐厅或者是咖啡厅，大家已经是受够了清零。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讲，政府并未有人认识到这一点。观察人士亦都担心清零政策的延续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将会继续遭受到打击。风险投资人傅全智就是说， 中国将会继续坚持佢嘅清零政策，可以预见到更多嘅经济及金融嘅伤痛。企业响未能够系见到情况下飞入风暴当中，佢系无法理解世界已经开放，点解不合逻辑嘅清零政策系更好。不过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太苏指出，虽然经济受到影响，中国当局仲系不太敢放开管控。佢话现时有好多关于经济损失嘅社会担忧，但系对于病毒嘅恐惧亦都系非常之真实，以及系极度广泛，特别系响六十岁以及系以上嘅人群当中，甚至可能唔系咁明显，包括年轻人。佢话佢唔认为政府敢响呢个情绪降低，并且以某种方式被管理起来之前嘅放松控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孔浩峰则是用幽默的方式指出了中国想要完全消除病毒的不实际性。他说为什么学校不清零流感、清零感冒、清零一切，他还说这个会是朝着清除一切传染疾病迈进的巨大一步。以上是美国资深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台湾问题成为当今世界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潜在火药桶，主张自由民主的台湾声言将会竭尽全力守护台湾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拒绝自由民主的中共政权则声言将会竭尽全力攞下台湾，实现他所讲的祖国统一。台湾问题除了战争之外，有没有非战争的解决办法呢？众多推特中文用户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思考和判断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
过去的十年里面，尤其是近几年，台湾问题即是绝大多数的台湾人认为台湾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北京共产党政府即是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问题，成为当今世界一个最考验人的想象力的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在很多观察家看来，中共政权攻打台湾是迟早的问题，而不是是否的问题。台湾海峡两岸必有一战，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对这个问题感到切实的担心，并且尽力谋划因应措施的时候，在很多的军事专家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今后五年或者十年里面是对的时候，亦都有推特用户认为台湾海峡两岸解决台湾问题除了战争之外还有其他的出路。有就肯定会有，怎能够是有战争呢？台湾总统蔡英文是不会想和平谈判是他的诉求，亦都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意愿，最终就是两岸和平统一。不过现时有的各种迹象显示，持上述这种乐观积极态度的人似乎是少数，大部分人是持悲观的态度。一个民主就不可能和平统一，独裁者是不可能交出权力。香港的事故只能够演示一次，这个方面就是一些观察家认为台湾明确拒绝被中共政权统一的民进党之所以能够在上次的选举当中胜选，是得益于中共政权在他所承诺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大打出手，使到香港变成一国一制，导致众多的台湾选民判定台湾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意味着是灭顶之灾。另外就是除非共产党倒台，否则他是认为战争几乎不可避免。这个就是要看美国和国际社会是怎样做。有分析认为，截至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未有攻打台湾，是因为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对，但是这种的观点随着俄罗斯攻打乌克兰而显得更加虚弱，因为俄罗斯并未有因为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对而放弃攻打计划，或者是放弃已经开始的攻打。解决台湾问题是否是必须会一战，在众多人对这个问题持悲观看法的时候，还有人试图凸显战争以外的出路。与此同时，亦都不断有人指出战争之外的出路可能是虚幻的。第一，就是加州和美国之间除了战争还有什么出路呢？ 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之间除了战争又有什么出路呢？苏格兰和英国之间除了战争又有什么出路呢？和平、平等、相互尊重，这个又是骗人的，回去西藏、新疆做好和平、平等、相互尊重。另外就是台湾和中国对等和平相处，这个是不识时务的幻想，绝对是不可能。另外，人类的认知、境界、智慧总是停留在不能占有，即使是毁灭的低级阶段，不知道和平、稳定、安宁的宝贵，不知道什么是人，我们为什么是生存，这个是几咁悲哀。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要着急的解决的问题，保持现状，互不干涉是最好。联合美、日、澳积极备战，让大陆人民了解自由民主的台湾，让中共彻底放弃幻想。中国国内的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共政权之所以对台湾实行层层加码的武力威胁，并且试图尽早是攞落台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了专制独裁暴政的代名词。中共当局看到自认为是中国人的台湾人，或者认同中国的台湾人越来越少，由几十年前的占台湾人口大多数降低到现时的 5% 甚至 3% 以下。观察家都认为，台湾人对中国的这种离心离德，使到喜好宣扬民族主义以及祖国统一大业的中共政权是感觉到很丢脸。但是中共政权无疑是放弃专制，于是就选择提升武力威胁，于是中共政权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台湾人认同中国的越来越少，对台湾实行武力威胁，威胁导致是认同中国的更加少。观察家也都进一步指出，这种的恶性循环当中使到中共政权感到焦虑，中共当局由此而对台湾进行层层加码的军事威胁，并且使到台湾战争成为国际关注。尤其是东亚地区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的问题，现实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有推特用户在美国之音的意见征询帖下发表了认真严肃的思考，不愿意放弃和平的希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根据一份最新的报告，中国已经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城市开设了几十个所谓的110海外警务服务中心，其中一些被用来强迫疑犯返回中国面对刑事指控，这种做法违反了全球的引渡法。外界担心这些网络可能会被用来针对犯罪嫌疑人的同时，会被用来针对持不同政见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调查称，虽然海外警务服务中心可以帮助中国侨民和游客去解决日常的问题，但他们亦都是复杂的全球监视和控制网络的一部分，使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手能够远远地伸出中国的边界。该报告称，根据获得到的公开官方数据，中国区域警察队伍在五大洲设立了至少54个办事处，这些中心以中国警方紧急电话号码110命名。这些警务服务与外国的当地华人海外同乡会互相联系，而这些同乡会又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报告作者说，用于追踪疑犯并将他送回中国的关键方法所涉及的所谓劝返行动，这个可能包括追踪目标人物在中国的屋企人，以便通过恐吓、骚扰、拘留或监禁等手段向他们施压，迫使他们说服家人自愿返回，这个还涉及到在网上接近目标人，或者通过国外的卧底特工接近这些目标，来到威胁和骚扰疑犯自愿返回。报告称，这些行动无视官方的双边警察和司法合作，违反国际法规，并可能通过非法的方法建立平衡的警务机制，从而侵犯了第三个国家的领土完整。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在写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保护卫士的报告充斥着臆想和谎言， 并补充话，中国的司法和执法当局严格遵守国际规则，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的司法主权，但中国似乎未有刻意去掩盖这些行动。中国西部城市丽水市的检察官办公室2020年制作的一段视频显示，警方和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名疑犯进行了远程的视像通话，该疑犯被指控在家乡城市造成环境污染犯罪，疑犯人的家属在丽水的一名代表与警方和检控官坐在一起。在录影片段中说，疑犯被劝返回家面对指控，随后的照片显示目标人在中国一个机场戴着手镣。自上个月保护卫士发表报告以来，西班牙证实该国正在调查这个事件。该报告的共同作者劳拉哈斯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试图通过所谓的统一战线组织来控制和监视海外华人。很多海外华人的同乡会统战工作组织，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参与控制，以某种的方式去监控这些海外社区，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以及从这份报告中得出的结果，还有从中国公安部公布的惊人数字显示，可以发现这些系统是怎样日益整合的。他们想灌输这种恐惧，即你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安全的。他说中国当局自嘲在2021年4月到2022年7月期间，他们说服了超过23万名的中国公民回国接受刑事指控，其中很多人被指控通过在网上和电话进行电子欺诈活动。然而哈斯说，中国亦都在针对其他人，海外华人意见人士、对中国政权的批评者、世界各地的宗教和少数民族等等，中共政权正变得越来越厚颜无耻，其机构亦都越来越厚颜无耻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这些非法手段，甚至都没有好好地去隐藏它。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民主政府显然不是太清楚，甚至不关心这种情况发生在他们的领土上，侵犯他们的领土主权，实际上侵犯了居住在他领土内的个人的基本自由和人权。哈斯对美国之音说，该报告列出了英国三个110海外警务服务中心，报告的信息来源取自官方文件。在美国之音访问的伦敦北部一间场所，有三间企业似乎在该场所营运，一间房地产代理公司、一间语言学院和一间专门从事中国事务的律师事务所，他们否认与中国政府有任何联系，并且拒绝接受采访。大多数当地华人社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不知道海外警务中心，亦都不想面对镜头接受采访。英国政府对美国之音说，任何在英国领土上活动的外国都必须要遵守英国法律，但并未证实是不是正在调查。刘祖迪深知中国共产党的长臂管辖能力，作为2019年香港针对北京的反送中抗议活动的领导者，他被中国警方通缉并逃往英国，但他在伦敦并不安全。2020年在伦敦南部他自己屋企附近的一条街道上，他被三名蒙面男子袭击，他确信他们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讲任何种族主义的话，亦都没有拿走我任何个人物品。刘祖迪对美国之音说，我在伦敦并不感到安全，尤其是在伦敦这一次差点送了条命的肢体袭击事件之后，因为多年来我们有很多中国和香港的持不同政见者被中国共产党以不同的方式跟踪或攻击。刘祖迪说，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必须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个威胁。我想讲的是，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奴隶制的全废是美国历史上第十四位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政府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堪萨斯地区主张蓄奴的定居者成功地将自己的代表送入国会，在堪萨斯地区议会里面亦占据了多数席位。虽然后来经调查发现堪萨斯边上的密苏里州居民跨过边界非法投票，但是选举结果并没有因此作废。堪萨斯州议会议员对堪萨斯总督不满，要求皮尔斯总统换人，皮尔斯同意了。 堪萨斯地区主张废奴的人觉得皮尔斯总统和新总督都不会那么容易妥协，因此决定采取极端行动，成立自己的政府，和法定政府作对。他们的政治团体取名自由州党，自由州党的成员制定自己的宪法，并推举出自己的总督。皮尔斯总统说，自由州党的行动类似反叛，并警告说，如果自由州党人对当地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官员或者财产发动袭击的话，该党领袖就会以叛国罪受到起诉。皮尔斯总统还授权堪萨斯主张速奴的总督可以调遣当地两个驻地的兵力，很多人担心堪萨斯总督会武力逮捕自由州党的政府领导人。后来一个自由州党人被速奴主义者打死，差点引发双方的冲突。自由州党人在劳伦斯镇集结，组织起防御部队，以同时几百名速奴主义者从密苏里州进入堪萨斯，打算杀到劳伦斯镇，一把火将那里夷为平地。主张速奴的总督和自由州总督同意召开紧急会议，经过协商终于达成协议，双方人马才纷纷散去，但是停火未能够持续几耐。事后几星期，自由州政府官员多次被拦截，并且差点被逮捕。主张速奴的官员号召民众行动起来，包括密苏里州的几百人再次赶往堪萨斯，袭击目标再次指向劳伦斯镇，暴力冲突终于爆发。主张速奴的部门对几处建筑发动袭击，中放火焚烧，造成几个人丧生。冲突本来可以很快终止，但是保卫劳伦斯镇的人里面有一个人觉得和速奴势力的斗争必须继续下去，他相信上帝选择由他来领导这场斗争，这个人就是约翰布朗。约翰布朗听说劳伦斯镇受到袭击时有五个自由州党人被打死，因此宣称要五个速奴主义者填命。他率领一群人杀死五个人，使堪萨斯地区的暴力冲突越演越烈，定居者被迫外出避难，房屋被焚毁，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当地得名流血的堪萨斯。美国南北双方在经济模式、劳动力分配和生活方式上都存在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引起的社会动荡是1856年总统选举的主要议题。参加1856年总统大选的有三个政党，民主党、共和党，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一无所知党。辉格党当时已经不复存在，自然没有推举候选人。辉格党人围绕西部新增土地上奴隶全废的问题发生分裂，因为无法调解而宣告解散。大多数南方的辉格党人加入了民主党，大多数北方辉格党人加入一无所知党。一无所知党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的反移民团体，他们不希望看到太多的人移民美国。一无所知党成员不愿意对外承认自己是该党成员，有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一无所知，该党因此得名。当时的美国总统皮尔斯本人是民主党人，皮尔斯希望参选连任，但是北方很多民主党人对皮尔斯支持堪萨斯倾向速奴的议会感到不满，另外一些民主党人则觉得他软弱无力，因此皮尔斯在党内提名的过程中遇到挑战。 对手之一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杜格拉斯政治能力很强，但是树立很多政敌。国会批准堪萨斯地区允许奴隶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杜格拉斯。皮尔斯的另外一位对手是宾夕凡尼亚州的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是一个不干涉南方事务的北方人，他曾经表示，我不赞成奴隶制，但是根据宪法，南方权利受到的保护应该同其他地区一样那么多。民主党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召开代表大会，这个是美国政党第一次选择在偏远的西部地区开会。参选人需要得到议会代表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才能够赢得提名。几日的投票都未能产生提名人选。为了民主党的党内团结，杜格拉斯宣布退出，布坎南才赢得提名需要的多数票。共和党是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该党成员出于道义或者经济上的原因反对奴隶制度。不少共和党人都是废奴主义者，希望在美国彻底取缔奴隶制度。但是大多数共和党人并不是废奴主义者，他们对结束南方的奴隶制不感兴趣，唯一关心的是不想看到奴隶制度蔓延到其他地区。共和党在费城召开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几个月来共和党人谈论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约翰·佛蒙特。佛蒙特是西部探险家，做过加州参议员，年轻而充满活力。共和党人觉得他是领导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共和党的最佳人选。一无所知党在提名大会上出现意见分歧，南部和北部地区成员都支持反移民政策，但是在奴隶制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北方人反对蓄奴，南方人支持蓄奴。议会代表最后选择了一个并非一无所知党成员的总统候选人，他就是辉格党人前总统菲尔莫尔。北方成员拒绝支持菲尔莫尔，宣布退出一无所知党，转而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约翰·佛蒙特。佛蒙特不能够指望南方奴隶州的选票，因此必须得到北方所有人的支持。他要胜选就一定要赢得包括宾夕凡尼亚州在内的大州，而宾夕凡尼亚州刚刚是民主党候选人布坎南的家乡。布坎南曾经讲过，南方各州的宪法权利应该受到保护，因此赢得一些南方的支持。布坎南当选后要面对他的前任未解决的难题。布坎南当时65岁，曾担任过国会参众两院议员，还担任过国务卿和驻外大使。他是一位很优秀的外交官，但是不是一位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在奴隶问题的争执中，布坎南往往站在南方的一边。他表示北方不应该干涉南方事务，他甚至说过，如果北方废奴主义者继续推动废奴运动，南方就有理由退出联邦。身为总统，布坎南觉得只要叫废奴主义者不要出声，就能够解决奴隶问题。他希望组建一个和自己看法一致的内阁。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商量星期六一起吃早餐，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Crack of Dawn 以及 Crunch Time。
Hey 李华 ，How are you？
我而家赶住将呢个星期嘅工作做完，咁就可以无忧无虑嘅过周末啦。你点啊？忙唔忙啊？
I'm doing pretty good. I've been busy with work, too. Hey, I was wondering, do you want to grab breakfast this Saturday?
星期六一起吃早餐，好啊。不过我和 Jamie 约好了一起去爬山。如果要吃早餐，一定要早啊。
Oh, okay. How about right at the crack of dawn?
Crack of dawn? 那最几点啊？
I mean right at dawn, right when the sun comes up.
哦，我明了。Crack of dawn 就是日出时分。
Bingo! The crack of dawn is that first light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sun rises above the horizon. That time of morning is called the crack of dawn.
但是 Larry, 好难先至到周末，我唔想一早走出嚟食早餐啊。
You're probably right. I'm just used to getting up at the crack of dawn because of work.
你平时早起身，唔通连周末都唔瞓晏啲？
I'd like to, but I'm so used to waking up at the crack of dawn during the week,that I end up waking up at the crack of dawn on Saturday and Sunday, too.
但是 the crack of dawn 对我来讲实在是太早了。那日出之后两个钟头，大约八点好不好啊？
That's fine. How about we meet at 8:30?
好啦，一言为定。那我们去哪里吃啊？
I was thinking the local bakery on 14th and Elm. You can take the number 39 bus and we'll meet outside the bakery.
Perfect. 那我们星期六早头早八点半不见不散。
Come to think of it, I'm glad we're not meeting at the crack of dawn. Maybe I'll be able to sleep in. 李华, the weather is really getting to me.They're saying that we're going to get 6 more inches on Tuesday.
是啊，今年的雪实在太多了。过我想想下，或者你们公司又会关门啊。
I would like that. Hey, Li Hua, did you by any chance catch the Wizards game last night?
我昨天挂着看首都队的冰球比赛，将奇才队的篮球比赛忘记得一干二净啊。
Oh, how do they do?
首都队的 Wilson 得了一分，但是他们的对手企鹅队在比赛最后一节居然连入四球赢了比赛。哎，是啊，奇才队的比赛怎么
样？ The Wizards won! It was a great game! You should have seen it! Rodgers hit 7 threes, and the Wizards were down by 10 at the half, but then they came back in the third quarter, and the Bulls collapsed during crunch time.
Crunch time? 什么是 crunch time?
Crunch time is the critical moment of a game, when the game is on the line. It's used all the time in sports. Sometimes some teams play really well in crunch time, and at other times they don't.
你意思是说 crunch time 在这里就是指比赛的紧要关头。那 crunch time 还可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
Yep, I think the term started in sports, but now people use it elsewhere too.
Larry, 你可不可以跟我举个例啊？
Sure. Say, for example, a big project at work is due, and everyone has to work like dogs to try to complete the project in time. You could say that time right before the final deadline of the project is crunch time.
Oh, 我明了。上次你讲不可以陪我去看戏，因为手头的项目马上就要到期，你就可以说 it's crunch time.
Exactly.That's crunch time. Or if your paper is due tomorrow and you're working overnight to finish it, you can say, it's crunch time.
咁我都教返你一个词。Crunch time 喺中文里面就叫做关键时刻。
That's exactly what crunch time means. My Chinese isn't as good as it used to be, but I think I remember hearing that wor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呢就係 crack of dawn, 意思呢就係指日出时分。而另一个就是 crunch time, 意思就是指关键时刻。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